各位弟兄姐妹，线上所有的来宾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圣诞节也刚刚结束。今天是教会这个安排的福音主日。在2020年，我想全世界都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影响。为了鼓励大家，鼓励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不忘记做主工，仍然把握一切的机会来认识新朋友。透过团契或者是私底下个人的分享交流，能够将新朋友们带到我们当中，那么我和大家一起来同工传耶稣基督福音，盼望神能够使用大家，使用我们，让人能够听信福音并且悔改归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要分享耶稣基督福音，求主的灵在人心里面动工，让人能够亲自被你灵所感动，借着你所赐下的话语，让人能够听见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并且乐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晚上分享的信息呢，是使人重生得救的信心，这个和信心有关的主题。那这是我的大纲。我相信接触过基督信仰的人，一定时常会听到基督徒朋友讲到信心这两个字你可能也听过基督徒说我们是因着信而被神称为义的人或许曾经就有人鼓励你用信心跨出那一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信心对一般人而言并不陌生。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听见好像是在有人彼此鼓励的时候会说，加油你要有信心哦。我想大家可能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过。其实呢，是比较像是一个希望你能够有坚定你的信念成语像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鼓励人对于某些事物你有所追求的时候，假如你能够坚持下去，那么你必定能够看到很美好的结果。就像学生要遇到考试啦父母给他加油打气啊，会问说你明天过关有没有信心啊好像是在问你你准备的这个要去考试有没有把握啊小孩子要去考驾照会不会通过有没有信心啊有。那或者是看到这样在球类比赛团体要集气呼口号最后教练总是会问有没有信心，然后大家高喊有。严格说来，那更像是激发整个球队球员他们的士气，他们是他们的斗志，要鼓舞他们，让他们有一个高昂的士气，好赢得比赛，把冠军的奖杯带回家。那么以考试来说，当我们面对高考啦、会考，我们曾经努力读书、熬夜做练习题、考模拟考。现在考试要到了，我们当然希望不是垂头丧气毫无把握的走进考场。那以球类比赛来说，我们平时锻炼身体啦，反复练习基本动作，还花时间跟我们的队友去培养默契。那等到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来一段信心的喊话，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所做的努力，所花下的苦功能够得到最好的回报。那往往在这些关键的时刻对自己有信心，自然能够增加好比说考试能够过关或者是比赛能够赢球的几率。虽然说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但是这样的信心并不是今天想要讲的信息。当圣经里面强调信心的时候使用信心这个词汇的时候，有时候还因着上下文然后加上翻译的不同，可以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些不同层面的意思，包括有信靠的意思保罗他一生在宣教的时候让希望人家能够悔改相信耶稣，他讲到的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罗马书也讲到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另外还有讲到的是信服耶稣讲说你们当信服神，就是他 教导门徒以信心来祷告的时候所提到的。腓立比书也讲到，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第三个还有讲到关于信心的是讲到他的信从。耶稣刚刚讲到，耶稣讲到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刚刚谢祷告的时候有讲到，以弗所书也提到，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众圣徒啊，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时常提到你们等等。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之间的差别，跟之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信心，刚刚讲到的信心，到头来问的是我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Do you believe in yourself? 他希望你更相信自己，就是所谓的自信心，希望你能够相信自己更多一些。一般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但是通常对自己越有信心的人呢，反而啊越是没有办法信主信得好。刚刚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信心是带着一种依靠、顺服还有听从的这个观念，是有一个特定的对象，而那个对象恰恰好不是你自己。我们知道，凡是建立在人、建立在自己身上的这个信，其实是非常有局限，而且时常不靠谱的。它不但有可能成为你信主之前最大的拦阻，往往也是我们在信主之后时常需要被修正、被神来调整的。像是那一种自以为的信心，若是放在宗教信仰的范畴里面，有时候会变得以为啊，什么事情只要你想做，然后把信心挂在嘴边，当作挡箭牌好了，什么都不怕，横冲直撞，与起与求。这让人看起来好像有点近似于那种宗教狂热分子一般，肆无忌惮的表现，这个反而是我们应当谨慎避免。另外，信心也不是让我们去逃避所有理性思考的借口，否则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迷信。迷信某种程度来讲也是需要很大的信心，但是基督徒向你传福音，不是要你去胡乱信一堆不合理没有逻辑的事情。我们的信仰是本于圣经，是有所本，是让你去接受一个绝对而且又合理的事情，不是要你去信的糊里糊涂啊，只要随口说说啊，我相信这样就好，赶鸭子上架的那种信。否则到头来你所信的跟我们所传的，你所信的跟这本圣经跟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真理有所偏差的时候，那就等于没信，还更糟糕。我们来看看耶稣他如何谈论到人里面的这样的信心。福音书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和许多人接触的时候，时常也提到信或者信心这两个字。这个信心和耶稣所接触到的对象，他是否能够得到耶稣的拯救或者医治，他是不是能够得到耶稣的回应，有很大很大的关联呢？像是马太福音讲到这个血漏妇人他的信心，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他花尽了所有的家产，各处找医生，却病情却不见好转，还日益严重。这一次在人群当中是非常拥挤的情况，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他要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想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举动被耶稣知道了，他问说，谁摸我的衣裳？本来门徒在一旁心里还想，哎，耶稣啊，你没有搞错吧，人这么多，大家挤着触着，难免会碰触到，你怎么还问说谁摸了你？但是耶稣完全知道，因为只有这个女人她的碰触是带着信心的碰触，所以有能力忽然之间 从耶稣身上流了出去。于是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个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我们可以想想看，一个久病长达12年的女人，她还能够有怎样的自信心呢？就和刚刚谈到的那个信心有什么不同？若是你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时候当别人在你身旁，在你耳边给你加油打气，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反而是更加沉重的。另外另一个例子是，当耶稣听到两个瞎子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于是耶稣进了房子，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回答，主啊，我们信。然后耶稣就伸手摸他们的眼睛，说道，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我们再想想，耶稣身旁时常出现的这些患病的，有瘸腿的啦，有瞎眼的啦，他们可能连一点点的自我形象都快要没有的人，他们能够有多少的自信心？但是耶稣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可见他们的信不是我们讲的那种自信心。我们再来看看两个外邦人的例子，也就是百夫长还有迦南的妇人。耶稣称他们的信心是大的，甚至让耶稣感到惊讶稀奇。有一个百夫长跑到耶稣面前向他求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原本要去到他家医治他，但是这位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呢？哦，原来因为这个百夫长是带兵的官，他非常清楚这个长官对下属是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只要他开口叫一个仆人说去，诶，他就得乖乖的去，叫他来，这个仆人就得乖乖的，叫他做什么他就必须得去做那样的事。所以他跟耶稣讲说，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听见稀奇，对所有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之后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于是那个他的仆人那个时候就好了。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迦南妇人。有一个迦南妇人对着耶稣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知道他的信心与众不同，向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妇人的回应，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同样我们再次听到，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女人的病也就好了，被鬼附也就得医治得好。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不会因为人他的种族之间的差异，或者是他地位的高低贵贱，只要人们能够承认耶稣他真实的身份，他的权柄，并且知道自己我个人与耶稣之间地位的差别，那么我们都可以带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相信耶稣能够凭着他口中的话去成就万事。相较于一开始所提我们更常见的更常使用的那种信心的情况，我想请大家再多思考一下。 是在哪样的情况我们比较需要信靠，比较需要信服，是在哪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甘愿去信从耶稣呢？很遗憾的是，有时候啊，我们没有到像画面当中右手边这四个图案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学习使用到这个信心它真正的这个功课。刚才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与耶稣相遇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虽然每个人的际遇有所不同，他们所求的事情包括当时他们身处的环境都不大一样，有的人是为了自己，有的人是为了仆人或者自己的女儿，但是最终都是因着他们信心所投靠的对象而产生了作用。那么这个就关系到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二点，我们基督信仰究竟在信些什么。我们先要看到的是耶稣，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想说的是，光只是信有神并不能够让你重生得救。圣经里面曾经说到，有一位德高望重，非常有地位，非常有学识，还是教导犹太人律法的老师，叫做尼哥底母。他跑去见着耶稣之后，以他原本心中对神的认识还有观念，他对耶稣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可见这一位律法老师尼哥底母他在耶稣身上看到神与他同在，他认为耶稣与神有同等的能力跟权柄。在他与耶稣的对话之中，耶稣明白这个人他渴望进入神的国，于是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他而言，这对尼哥底母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他也很好奇，诶，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呢？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耶稣最后引用以色列历史当中那个摩西如何在旷野举蛇，以色列人当时如何一抬头仰望那个铜蛇就得以存活这样的故事，引导尼哥底母知道，有一天耶稣将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凡是信靠他仰望他的人必得永生。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在这样的对话当中我们听到而且非常熟悉的经文，要让人重生一次，这个绝对只有神才想得出来的办法，也只有神才能够替人做到的这种方式，可以使人真正的得救。一般的人所能够设计出来的宗教体系或者理论，只能建基于一个必死的、必定朽坏，而且是何等短暂、有限肉体、有限的生命，能最多只能让你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好比说像我们一开始提到，你要突破自我的极限，要对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要么就是要人减少放空，要你完全放下对自己的欲望、对自己的控制，人只能想象出来用这样的方式去追寻永恒，找到解脱。但是耶稣的方式是要你借着信他从神里面重生一次，是他能够赐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而方法就是信耶稣基督，只有耶稣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之后，面对那群当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宗教人士面前，用生命为耶稣做的见证。而在 《使徒行传》另外一处所记载，讲到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在腓立比被收押到监狱之后，那个夜晚地大震动，所有的囚犯锁链顿时全都开了。而当保罗面对到那个非常惊慌的狱卒，提问到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的时候，保罗当下的回答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我们看到的便是他们怎么样把耶稣的福音、耶稣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使他们全家人都信主得救。当信主耶稣，他是你信心的对象。基督信仰不是要你去信哪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布道家，也不是要你去信哪一个基督徒慈善家，甚至是球技高超的基督徒球星。当然也不是要你去信一个口才卓越的牧师或者讲员，绝对不是。因为你最终要宣告的是让耶稣来做你的主，你一生要追随的人是耶稣，而不是任何一个在世上的人。当我们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往往最先遇到的是一群基督徒，或许在你身旁就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你曾经跟他们打过交道，认识他们，或许你的家人就有人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活观察到他们的不同。许多时候，人们对基督徒是感受到他们是一群很有热心、很有爱心，可以给人带来许多温暖感受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会让你很想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加入他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他们的，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是在信人，人可能随时软弱，随时跌倒。虽然我们最常接触的是人，但是你最终要相信，你要依靠的是在这一群人之上，他们所敬拜、所侍奉的主，那就是耶稣。我想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些个提醒，当我们在履行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要去带领人做主门徒的时候，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带他们到神的面前，使他们悔改信主得救。我们千万不能只停留在光光是做个朋友，建立好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已。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否则我们非常有可能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认识最久、最要好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家人，他们一个一个的走向灭亡。当我们向人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让他们认识耶稣，不单单只是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而是要让他们相信耶稣是神。而且最终不要忘记要讲解福音，让他们明白，千万不要让他们信错了、信糊涂了。那么这个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到要信什么的另一点，我们要信的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一开始就记载到耶稣的宣告，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什么是福音呢？从字面上去看，所指的就是好消息。有好就有坏，有好消息就有坏消息。 有福音，也会有祸因。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讲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哇，这是天大的好消息。经文继续说到，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字。那么这个是坏消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讲到，福音正是建立在一个最根本的事实之上，那也就是保罗用他的一生到处宣教，随走随场传所要人信服的真理。经文说到，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保罗跟他们所传的是什么呢？他说道，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福音最根本的核心。一个人的死还不算是福音，死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人都不喜欢听到死。两千多年前，其实有好多罪犯也都死在十字架上，那并不是什么福音。而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也还不算得上是福音，他是个神迹。圣经就有讲到其他人从死里复活的记载，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使人从死里复活过，那些个人复活可以算得上是神迹，但是还不算是福音。福音所说的是神他自己，是那一位原本永远会活着的神，那一位完全圣洁毫无瑕疵的神，他成为了人的样式。这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原本在高天宝座的神，他要降世为人，要受到这么样一个小小而且有限制的躯壳当中，他为的是什么？这一个人他一生没有犯过任何一丁点的错，没有任何一丁点的罪，但是却要受尽羞辱，被鞭打，而且还被列在罪犯之中，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本来不需要死的神，他先要被钉死，然后在三日之后复活。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的原因，通通都是因为罪人的缘故。他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挽救堕落的人，他不希望他们永远沉沦在黑暗罪恶之中，要借着他的复活让人知道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是真神，耶稣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他复活了。只有耶稣的死与复活才能让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这就成为了罪人最好的福音，最大的好消息，也是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所必须完全相信并且接受的真理，那就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复活了，他不会被死给拘禁，因为他是神，只有耶稣是我们永远活着的救赎主。各位朋友， 你可以透过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对于耶稣他的生平，对他所行的一切神迹了若指掌，如数家珍。你可以对他所讲过的教训加以研读之后，能够明白了解。但是你若只是对他所行的神迹感到好奇，对于他所说过的话感到惊讶，哇，好有智慧啊，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去相信他是神，他是真真实实的死了并且真真实实的复活了，那么你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代表的是你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个活着的神， Our God is a living God。 从来没有一位教的一个教的教主，或者是再怎么样伟大的先知，他曾经行过怎么样了不起的神迹，或者是他曾经说过非常有智慧高深的话，然后到他死了，到他断气之后还能够从死里复活，到今天还活着，从来没有，只有耶稣。所以你要信的不是那些死在棺材里面尸体腐烂臭了化成灰烬最后回归尘土那样子的人，他们不但救不了自己更救不了你。你要相信的是那位曾经从死里复活至今仍然活着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关键。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信心的功效。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快的会从几处圣经当中让大家看到，当我们使用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具体能够收到怎么样的效用，这些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必能够有神的应许，他亲自的保证。首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到的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心能够使人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成为他生命的主宰，那么他就能够有永远的生命，像神那样的生命。而这样子是按着神创造的时候，也是神最喜悦的生命。信心也能够使人得以进入基督的生命当中，从神重生，就像刚刚所提到的那个重生的观念，因着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了。哥林多后书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信心也是能够使人信服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提摩太前书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位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信心也能够促使人，激励人有爱心的行动，活出属神的样式。加拉太书说到，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可以因着这样的信心体验到查验到神的平安，跟享受在神的喜乐当中。最后一点讲到信心，就是像是领受那个救恩礼物的那双手，使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被神称为义，与神和好，归入基督里面。罗马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到，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所赐给人的救恩，真的是一份白白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对他伸出那个信心的双手去接受 神所预备最好的这个礼物。这边，我想说明一下，救恩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好的，但是呢，它不单单是好的，还是你必须要的。有时候当我们把救恩跟这个礼物做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想到当我们要收别人礼物或是要送别人礼物的时候，往往会考虑到这个礼物符不符合对方的需要。好比说我家两个女儿都已经大了十多岁了但是呢，假如有人呢预备送我一辆这个公主的脚踏车，还加两个轮子在后面的哈，那跟我说这个礼物非常好，零负评 ，review 五颗星。那么说真的，你的好意我心里，但是啊，我的女儿都准备要考驾照了，这台脚踏车我真的用不到。对于礼物的观念，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考量，但是对于神所预备给人的这个礼物，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因为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我们可以经过考虑然后选择合不合适我们的这个心态才去决定要不要收下它的。我们所有的人面对神他这份救恩的礼物是，一旦我们没有了它，我们不但没有办法活出那个生命最真实的意义，而且我们还要走向灭亡，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决定。没有一个礼物，没有一个决定比这个决定更重要的。你必须用信心去接受它。那么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这边我想再打一个比方，用我们很习惯，我们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呼吸的功能做一个比方。那么信心呢，其实也就像呼吸一样，呼吸我们知道这是神让我们一出生就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开始拥有，而且能够让我们持续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种功能，一种能力。当然我们知道呼吸了，心跳都是人活着必须要有的条件，但是我想呼吸会更为贴切一些，因为呢，呼吸的功能它是包括随意以及不随意肌肉去控制的部分。你可以一方面控制自己的呼吸，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但是你又不是能够完全的控制它，因为它同时透过自主跟非自主的这个神经调控机制在运作，非常奇妙。假如是心脏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控制，你可以让你的心脏说停，来休息一下，你太累了，我们不行啊，它始终在那边跳着，我们没有能力要我们的心脏暂时停止跳动，或者是突然多跳几下，但是呼吸可以。讲到它不自主的控制这个部分，就好比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睡觉的时候你不用去管你未来这几个小时每分钟要呼吸几次，神这样的创造就能够让我们自自然然就睡得好，平平安安的。我们不用去管，我们不能不用需要去控制它，就可以好好的活着，看到这个神很大很大的恩典。另外讲到能够自主控制的部分呢，就是当我们要跳进水里面游泳的时候，那我们必须得控制它，不能让它继续呼吸，我们得憋气，暂时停止呼吸，免得被水呛到。或者是说当我们感觉到空气非常不好，没有办法呼吸，快要窒息的时候，我们赶快跑出去呼吸一口大一大口这个新鲜空气，赶紧让氧气进入我们的体内循环，供给各个部分的需要，否则特别是脑部不能缺氧，否则不用几分钟马上就要出问题的。那么很多时候这个信心啊，我们已经在使用，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不自主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神所赐下的信心。很多日常行为生活都是依靠在这个信心上面。 那个部分确实维系着我们基本的生存功能。而当最关键，也就是到了最致命的时刻，我们所需要的用的就是那个自主的信心，也就是相信耶稣的信心来获得重生。那这个信心是神放在你里面的，你不用的话，你不晓得你会有。同时你不必非得等到那个觉得毫无盼望，等到让你快要受不了的时候你才可以去用它。你随时可以大胆的借着呼吸，借着信心的呼吸开始建立你跟神的关系，让神所赐的新生命借着你这样大吸一口气的信心重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恢复你原本的生命应该有的最最正常的那样的功能，那就是有神同在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今天信息的最后，我想要借着几处经文继续让大家能够在整个关于基督拯救你、耶稣为你成就的这个救赎恩典有关的几个关键重点来做出一些判断。你可以自己加以评估，问问你自己，我能不能够相信以下的这几点。首先我们要来看看神的真实存在性。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你是否相信神的存在呢？往往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看到宇宙的天体浩瀚的穹苍，或者是当我们低下头思考人生的意义，内心道德的对我们的规范规律，或者是内在的良知，这些事情对我们影响的时候，你曾不曾经有好奇，诶，无论是天空的星体或者内心的良知，他们是从何而来的呢？有没有可能正是出自于一位神的创造大能当中？若是你始终否定神的存在，那么你所身处的这个宇宙世界环境之所以能够存在，它的证明在哪里？那对你而言，你生命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你有没有曾经仔细去验证做实验出来才让你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其实你已经将你的信心放在无神的那一边，你确定你这个把握是对的吗？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其实曾经已经经历过神？或许是你的祷告曾经得到神的回应，或者是你心中确实曾经享受过、经历过神所赐的平安，只是现在的你仍然选择不愿意去接受它，不愿意去相信它的存在而已。神，他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你愿意相信吗？接着第二处经文说到，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假如我们打开圣经了，你会很惊讶的发觉，关于万物还有人类生命的起源，圣经只用了前面两章，圣经从头到尾有1189章，但是只放在前面的两章的篇幅就已经讲完了。关于人类的起源、万物创造的奥秘，这花了我们人类多少个世纪的时间，多少的精力、财力，想要去探索出来这些奥秘、这些真理，但是却不是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重点。我们有时候很难看透这一点，因为人总想要探究神对于创造与生命这个当中许许多多的奥秘，但是神他想要人知道的是，罪带给这个世界、带给你我有多大的影响。圣经讲到罪的意义，包括了射箭没有命中靶心，也就是人始终没有办法达到神最初创造人他的心意、他的目标。而人若是老是以这样的心态 自我为中心、顽固的话，那么他的一生不可能会完美，也不可能能够来荣耀造他的神。所以圣经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讲到就是人始终没有办法享受到神创造人那个时候彼此之间最美好的关系。那么你真心觉得你可以撇清任何的罪和你之间的关系吗？你可以很有把握的向所有的人说，我是一个完美的人，一点瑕疵也没有。你可以这样说吗？而且你觉得你丝毫不会受到刚刚所提到这些罪的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吗？你愿意相信你其实就跟圣经讲的一样，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吗？罪在个人生命当中的影响包括了嫉妒啊、骄傲、自私等等，更是造成这个世界许多苦难的原因。若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烦恼为什么这个世界会看到这么多的苦难。若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根本也不用去思考苦难背后的原因。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让我们直接看到了一个罪所带给我们在永恒当中的结局。死，它的意思是除了身体的死亡，更是要强调一个隔离的意思。不但生命与神隔离，我们人的一生也永远的与神隔离。你是希望你从小埋头苦读，花许多时间在创造自己的价值，在追求生命的意义，但是走到最后死，会是你最终的归宿吗？若只是这样，那么我们何必耗尽这么多精力在世上生活？会算的人都知道这太不值了，但是这却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每一个人原本应当得到的报偿。死是因为罪的关系，但是经文当中提到，在主耶稣基督里，表示一个人当他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么就可以不致死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美好的恩赐，能够有像神一样的生命，不但死后永远与神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也因着有耶稣与我们同在，生活更加美好。那么你愿意相信人不是进入永生就只能进入永死，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那我想请问，又是怎么样的原因让你能够有十足的确信、十足的把握呢？我想奉劝各位，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已经将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让我们明白，永生、永死，一个是福音，一个是祸因、坏消息，让我们都愿意选择耶稣基督，相信他的福音。这是神借着几乎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真正的计划。罗马书五章八节所说的，让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因为人犯了罪就弃我们于不顾。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些经文你所要相信的是神爱你，因着爱，神让耶稣为罪人死，这是福音的信息。若是神没有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这个真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耶稣要到世上走一遭，为什么他要为罪人受死。这都是神在告诉我们他是爱着我们的。对于别人向我们所付出的爱，我们基本上都会有所回应。那你对神的爱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呢？罗马书十章九节说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所强调的就是公开承认耶稣为你自己生命之主，让他在你生命当中来掌权。那么心里相信是要信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是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一大能显明他是神儿子。 让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信不是要你去信任何的人，也不是要你信你自己或者是你自己的行为，这个信是要强调信靠、信服、信从，而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象是耶稣的。你要让耶稣做你的主，因为他真实的身份就是神，是神为你的罪而死，也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必然能够复活。你能够愿意相信，这就是神为你预备重生、让你得救的方法吗？若是你愿意相信，那么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到，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可以用信心向神祷告，神会垂听你对他的祷告，并且因着这样单纯的信心，你不是为了别的好处，也不是对其他事物有所要求，而是就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这个祷告包括因着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相信耶稣他死里复活，因着耶稣的名，可以靠着他的宝血将自己的罪给洗净，而且立下心志来做出信心的宣告，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么这样你便能够得到神的保证，让你重生得救。我会将这样的祷告再读一次，你若是愿意在今天决志信主，你可以在镜头面前举起你的手来，或者又让其他的方式让你的朋友知道。这个祷告是这样的：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感谢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付上罪的赎价，并且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新的生命。我要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并且立志跟随耶稣活出丰富的丰盛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的话告诉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耶稣也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若是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曾经做过这样子的决定，把你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那么你应当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做一个公众的宣告，并且在每个主日都能够分别为圣来敬拜神。我们平时借着读经、祷告与神亲近，让自己的生命得着神的话语的喂养，和弟兄姐妹之间能够保有团契的生活，操练彼此相爱。最后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将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一生的主宰的人都带到你面前，求圣灵继续向他们说话，让他们有一日都能够愿意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愿你属天的福分与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